打开《约翰福音》的第二章十二节，《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二节。我们过去讲了耶稣第一个神迹，以水变酒。之后，十二节，二章十二节，这是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指他的身体为殿，所以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我们教会鼓励大家读经，有圣经的计划，一年要读一遍。大家认真读经的时候，大家很快会注意到上帝对会幕的建造 Tabernacle， 后来呢对于圣殿的建造，他的描述那详细，就好像上帝用文字在画一个工程图纸一样，这个多长那个多长，具体的细节长短非常非常的详尽，没有哪一个地方对会比对会幕和圣幕的圣殿的描述这么详细。不只是圣殿和会幕的建造，而且在这个会幕或者圣殿里面的这些活动，那些家具，他的人，祭司，献祭，那一切的一切，真是详尽笔墨。上帝好像在仔细的在雕刻着一样东西，那细节没有哪个地方可比。上帝没有描述耶稣长什么样子，但是对这个圣殿是如此的详细，他到底是怎么了？在这段经文中，耶稣说，我的身体就是这殿。原来上帝面对自己的独生爱子，在他来之前，好像在出生之前仔细的在描述将来这位我的爱子他是什么样子的，不是他长什么样子，是他要做什么，他对你们意味着什么。他就把耶稣基督的形象好像用圣殿的样子，像照片一样， 像工程一样详细的描述，特别的嘱咐，谁也不能私自的改一点点，这是我的吩咐。今天，我们就以圣殿就作为我们的讲道的题目。我们借着这段经文看，耶稣他洁净圣殿，耶稣呢，他重建圣殿，以奇迹般的重建圣殿。这段，上帝告诉我们，耶稣他洁净教会以及敬拜，而且借着他的复活重建我们。耶稣洁净教会和敬拜，也借着复活重建我们。耶稣12节这事以后，他就与母亲、弟兄、门徒就到加百农去了，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因为很快逾越节就到了，耶稣就要去耶路撒冷了。这个逾越节是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要纪念出埃及的那个日子，那一天要杀羔羊，因为羔羊而以色列的长子能被活下来。而刚刚司洗约翰说，这就是神的羔羊。那么，这位神的羔羊，在逾越节那天，他就往耶路撒冷去了。这个耶路撒冷是宗教中心，那里有圣殿，是献祭的地方，是敬拜的地方。耶稣就这样的来到了这个圣殿。他14节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这个圣殿是上帝指定的地方，只能在这个地方献祭的，所以他们过节有很多的人到这里来。那么这里边呢，他就会提供这些牛、羊、鸽子。这些都是祭物，他们可以在这里头挑选，很可能是，因为他要求是没有瑕疵、没有皱纹的，应该是祭司们都已经是认可的、批准的。那么兑换银钱的人为什么坐在那儿呢？是因为一般来说，在圣殿里面要奉献、要捐钱。不论是修理这个圣殿也好，还是各样的奉献也好，不能用外邦人的钱，外邦人是不能进去的，别说这个钱了。所以他们是用舍克勒，用古以色列的传统的这样的钱币来弄，而大家都没有那个钱，因为在外面也不能使用这个古代以色列的钱，所以应该是罗马的钱币在那里头要兑换，然后换成以色列的以前的钱币来进行奉献，所以这些人他们就坐在那里，是在殿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神的羔羊来到了殿里面，看见了这些以后呢，这样温柔，一向温柔啊，节制、谦卑的耶稣基督，他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行动。这可能是圣经唯一一次非常激烈的耶稣的行动。这个行动是什么呢？15节，耶稣就拿绳子做成了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做买卖的地方。”我们刚才提到，上帝对那敬拜他的地方是多么的重视，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小的地方， 他都是非常详细，而且是照着天上的样子，一一的嘱咐摩西，以及大卫和所罗门，是这样的重视的。我们以前听到的时候，我们听过，那祭司是到底该怎么献祭？有严格的规定，包括衣服，还有怎么洗身子，怎么样去洒血。还记得亚伦的两个儿子，他献上燔火的时候，上帝是击杀的。是这样的一位上帝，对于敬拜是极其重视的一位上帝，在这么一个圣殿的地方。看到了这些卖牛、卖羊的，他不允许我们。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敬拜，我们当怎么样敬拜呢？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一切的敬拜，就像那个圣所和祭司怎么样靠近神，这一切都是上帝严格的规定一样。我们的敬拜是严格的，要按照上帝的方式来敬拜，一点都不能疏忽。上帝对每一个细节都有描述，我们在敬拜当中要有祷告，要有唱诗，要有经文。要有讲道，要有赞美，这一切的因素全部都是上帝指定的。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方便、自己的意思，或者是按照教会的传统，我们就来做。甚至是教会的权柄认可的一个东西，也不行。比如说。我们认为，在教会里这样的事情是一直是这么做的，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甚至是不只是几年，甚至上百年这么做的。教会的领袖也是一直支持的，但是即使是这样的东西，不能证明我们就是对的，因为这些牛羊、这些兑换银钱的人，就是堂而皇之的在圣殿里面。是经过认可的，而且是做了是一段时间的。即使是这样的行为，耶稣有可能不但是反对，而且是激烈的行动。如果不是按照神的话语来做的话，那这一切，不管是有几千年的传统，还是多么的有智慧的人的话语，都不能作为我们的根据。还有呢，我们如果一直看到敬拜当中存在的一些现象，我们觉得一直这么做，神也没有发怒，神也没有怎么做的话，我们就认为是神认可的话，也是不对的，因为时候还没有到。耶稣是等到了，他到了这个时候，他才开始洁净的。所以我们判断任何。特别是在上帝特别重视的敬拜的上面的话，我们的判断的标准不是其他的，不是我们很方便，甚至是我们是与神有关的一些理由，这些都是牛羊，都是献祭的，是与神有关系的。我们为了吸引某些人进来，我们为了这样的人，为了那样的人。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变化，好吸引他们。但是如果又不是按照神的话语做的话，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会在一定的时候，上帝的愤怒会来到，耶稣基督他会来洁净我们。他激烈的改革就发生在宗教改革时期，是按照神的话语把整个教会做了非常非常激烈的改革。这就是神的作为。看到这样的一个场面， 耶稣他做这样的行动，是因为17节，你看，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原来基督做这个事情，他也不是随意做的，不是他一时冲动，因为圣经早已经预言，基督要为神的殿，他要心里焦急的。耶稣是按照神的话语，按照神的心意，以上帝的事为念，他也要应验上帝的话。所以，我们对基督的一切的行为，我们是用圣经来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这个时候那么做，都是从圣经来理解。我们不仅对于基督要这么理解，对于我们身边的一切的事情，我们也要借着圣经来理解，因为关于我们生活和敬虔一切的事情，上帝都已经清楚地写明在圣经里面。我们的过去是怎样的，圣经已经写明；我们的现在和将来，圣经都写清楚了。耶稣基督是这样的。洁净了圣殿，但是这样的洁净其实是非常暂时的，因为若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在立位记中说，要把血弹在。坛上7次洁净了殿，从坛上除掉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使坛成圣。那么耶稣看到这教会各样的问题，他的洁净，他的心为殿焦急，他这样的为神的敬拜这样的焦急，但是他的洁净最终是靠着他的血来洁净的。也就是说，耶稣他要以死来洁净这污秽的地方，他为神的殿焦急，他为上帝天父来焦急，他为了上帝，他可以放下自己的生命。我的食物就是做成上帝的功。如果我的血能够洁净这个圣殿，让我们能够诚心、真实的来敬拜上帝，他愿意舍命。这是我们的基督，他为神的殿焦急。我们为什么而焦急呢？我们是不是也为神的殿焦急？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难道我们不是吗？我们如果看到教会有不好的地方，敬拜的时候有不好的地方。或者是弟兄姊妹有犯罪的地方，我们是不是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呢？我们自己如果是圣殿，自己里面有污秽的地方的话，我们因为这是上帝的殿，我们是不是也是焦急，火烧呢？我们想想，我们敬拜的时候，有没有心里面的一些买卖的地方、市场？有的人到教会里来，他要认识一些人，教会里有很多的人，他要建立自己的人脉关系，做生意的，他要找自己的客户。传销的， 他要传销。有的到教会来要找同乡、同学，各种目的都有。有的到教会来是来谈朋友的。有的人到教会来是一个例行的公事，这不是一个神圣的、特别要敬畏神、要被洁净的地方，而是他在这么多事情中需要做的一件事情。他只有每个礼拜天这样做，才能够去天堂，才能够良心得安慰。我礼拜天去教会了，应该没问题了。我也常常读经祷告，我应该可以去天堂了。他把教堂当成这样的一个地方，是他可以施舍，好像给上帝报到的一个地方。还有的人来教会敬拜，是为了跟朋友聊天儿，是难得的机会。到上帝的殿子来了以后，心思不在敬拜上，只要敬拜结束，马上就开始谈各样的事情，世俗的事情，买卖的事情，体育比赛的事情，生活的各种琐事，聊天、玩耍、嬉闹，把上帝的殿当作平常，跟平常的生活没有什么两样，不就是一个地方吗？在这儿坐一坐，敬拜一下。还有的，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脑子里头是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赶紧敬拜完了以后，我要做我的事情。这些东西就好像荆棘一样，把道挤住了。上帝的道来到以后，全部给挤住了，不能结果子，不能结实。种种种种，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把神的殿当做神的殿了吗？我们是不是在玷污神的殿？我们为这些事情焦急吗？都是平常，司空见惯，都这样的。但是有一位，他心里焦急，他不会不管的，他会借着讲道，借着你的灵修，借着各样的方式，让你去敬畏他。上帝是怎样的？那献上燔火的，他要击杀。上帝是怎样的吩咐，一点一画都不能改动的？他是如何的看重圣殿？耶稣基督，他是无名，他是一个小人物。当时，这样的人冒着极大的风险，他要做这样的，人多的时候公开的做这样的事情，是多么的冒风险，甚至被抓、被打、被石头打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他心里焦急，这是我父的殿呐。你们怎么能把它当做买卖的地方？你们怎么不能把教会当做这样的地方？把敬拜当做平常？你听到，你认真做预备了吗？你讲道，你好好在讲吗？你讲的时候是在讲基督，还是在讲什么？还是在讲笑话？你是在敬拜，还是在娱乐？这一切，我们的心思到底怎么看待上帝？而基督就是为这样的不洁的人，他要用自己的血来洁净。我们如果一辈子 一直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怎么对待？耶稣说：“这就是我的殿，我的殿里的人都是这个样子，我要用血来洁净他们，他们不会为这些焦急，但是为他们自己的私事着急。神的殿，那是别人的事情，我就为我的事情焦急。”耶稣有一天会拿着鞭子，你我里面有很多的偶像藏着掖着，金牛犊也好，各样的东西也好，都是与神有关系的，这些东西都是与神有关系的，为了献祭啊，可以找出很多的理由，但是上帝他很焦急。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这么思想，我们这个圣殿里头都装着什么东西，我们是怎么来敬拜的。耶稣基督这么焦急的时候，在这么激烈的行动的时候，但是呢，他还有细心和温柔。他可以把牛羊都赶出去，他可以把兑换银钱的人桌子掀翻，但这些东西的话，牛羊的话，他们还可以收回来。耶稣基督没有把鸽子那个笼子就摔在地，或者打开笼子放飞鸽子，他只是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他还是心存怜悯的，他没有给他们真正的损失。这就是这位基督，他这么心里焦急火热，但是他不轻易发怒，他的怒气当中都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他不永远怀怒，也不长久责备，他在发怒的时候还都是以怜悯为念的。当我们心里焦急的时候，我们看到别人的罪的时候，我们也是难受，这是殿里头的一个罪啊，我们也心存怜悯，用爱心来说诚实的话语，目的是我们借着这样的悔改，我们来相信基督，借着基督来敬拜神，是为着教会的益处，为着教会的洁净，诚心的指出对方的错误来，悔改得洁净，在基督的血下面得洁净的。当然，耶稣他这样的能够用激烈的方式洁净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说这是我父的殿呐，他是上帝的儿子。我们应该与基督一样的是为殿里心里焦急，但是做法上，因为我们与基督不一样，他是上帝的儿子，有权柄，我们是被上帝收养的儿子，但是我们没有基督那个权柄，所以我们要把这样的焦急告诉我们的权柄，告诉教会的长老和牧师。那么长老和牧师把大家的这样的意见，我们好好看看哪些地方是不合乎圣经的，我们就要悔改。但是我们需要焦急，这是上帝的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耶稣就这样洁净了圣殿，但是耶稣还没有结束，他还指出这个圣殿还有更深的含义。他说这个是他的身体，并且他要重建圣殿，是奇迹般的重建圣殿。犹太人问他说，第十八节，你既做这些事情，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他们说这是谁呀？ 你既然能做这样的事情，好像是很有权柄的人。耶稣做事是很有权柄，说话也是很有权柄。然后就说，你如果是有权柄的，你如果是从上帝派来的，那你给我们一个神迹，能证明你是从神那儿来的，你是带着神的权柄来做这事的。我们记得摩西要去以色列，带领以色列要带出埃及的时候，摩西说的，我去的话他们根本就不相信呢，是你派我来的，他们怎么会跟我出埃及呢？所以上帝是给了摩西三个行神迹的能力让他们相信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常常是根据你能不能行神迹来判断你是不是从神来。但是面对这样的犹太人，耶稣他却没有马上行神迹，他却说，19到21节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3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话语。这么可想看圣经，耶稣却说了一句话，不是一个他们所想象的一个或者马上看得见的圣经，看见的神迹。耶稣对这些人的求神迹的这个回应呢，常常对他们的回答是指向这个死里复活。比如说耶稣他说过，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如果我们看各样的神迹啊，这个是杖变成蛇，水变成酒，各样的神迹，但是耶稣真正的在你问神迹的时候把你指向的神迹却是死里复活的神迹，这个是真正的最重要的神迹。耶稣总是指向他，而借着这句话，耶稣说，指出我的身体为殿。那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就说你们会拆毁这个殿的，你们会杀掉我的。他一开始就知道这些人会杀我的。他说，我3日内再建起来，我3天后会复活的。耶稣一开始就知道我要死，而且3天后复活。他用很隐蔽的话语，他在告诉他的门徒以及将来相信他的人，这句话的深意，原来耶稣说，我的身体就是那殿。那这么宏伟的圣殿，让门徒们这样的向往啊，太伟大了，其实不过是耶稣身体在地上的一个影子，最柔美的是耶稣的身体。我们看上帝的荣光，它显示在圣殿之上，充满了圣殿，但是上帝真正的荣光是在基督里面。唯有在父怀的独生子将父亲显明出来，耶稣说，你们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耶稣他是圣殿，他彰显着神的荣耀。圣殿里面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他借着约柜，借着至圣所，借着施恩座，借着基路伯，他与那人同在的地方。而耶稣他就是与神同在，我就是神，我就是人。在圣殿里面，罪人借着献祭， 祭司拿着血，然后大祭司又拿着血进到幔子里面，能够得与神和好。而基督说：“我就是那神的羔羊，我就是大祭司，我就是那幔子。”是借着我，你能够进到上帝里面去的，是与上帝和好的。圣殿里面，我们向上帝委身、感恩、许愿。在基督里面，我们向上帝委身，献上为活祭。在圣殿里面，我们向神祷告。上帝也在圣殿里面听我们的祷告，就如同所罗门建殿的时候说这是祷告的殿。当民这样的在你殿里祷告的时候，求你垂听的时候，现在基督说：“你们要奉我的名祷告，你们的父就必然垂听。”在圣殿里，我们是敬拜神；在基督里面，我们才是真正的敬拜神，用真理和圣灵来敬拜他。所以，这个圣殿他所做的一切，他所代表的一切，都不过是影子。基督说：“我的身体就是那殿，我才是那真正的圣殿，是天上的圣殿。”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6节说：“他说我比殿更大。耶稣的身体就是殿。同时，圣经也说，你们的身体也是神的殿，因为我们就是耶稣的身体。当耶稣的身体被拆毁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被拆毁了。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又说：“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与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也就是我们的原来的我们，带着邪情私欲的我们，这个殿被拆掉了。第三天，耶稣从死里复活，一个崭新的圣殿就被基督建立了起来。这个殿是基督复活的身体，它也是信徒复活的身体。这个殿不再是充满邪情私欲的这样的身体来建造的殿，而是被新生命完全改造、重生的一个灵。在我们里面住着以后，新造的人成了一个殿。哥罗西书3章3节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今我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是这么一个新造的殿，个个都是小基督在那里面活着，圣灵住在里面，邪情私欲都已经被拆毁了，被钉十字架了。这就是耶稣重新建立的圣殿。我们中间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耶稣说：“我的殿，我的身体就是殿，在它里面有上帝。你能绕开它，找到上帝吗？”亲爱的信徒， 上帝的孩子，我们既然是从死里复活以后被建造成活石灵宫，有上帝住在其中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活着？我让大家思想，就是我们从我们是圣殿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当怎么活着。我们是过圣洁的生活，我们怎么能在圣殿里头做污秽的事情？我们怎么可以看黄色的录像？怎么可以恨自己的弟兄，杀人一样在圣殿里杀人？我们可以在圣殿里头立一个自己的小偶像吗？每天给偶像上香，自己的愿望、渴望、理想、计划就供在那个桌子上，圣殿中的一个角落供上自己的这些东西，每天就为这些事情忙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吗？我们在圣殿里啊，我们是圣殿呐。还有我们要过的是一个愿意被管教的生活。我们不只是因为我们是儿子被管教，因为我们是圣殿，我们也要被管教的。因为耶稣基督他拿起了鞭子，我们如果把上帝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当作平常的地方，无所谓的地方，我怎么方便我怎么来的地方，那我们就是污秽。耶稣基督他是圣殿中的大祭司，他能不焦急吗？他能不打碎你我的偶像吗？他让偶像在你里面还没有到时候，或者是他用别人来告诉你，等到你自己还是拜那个偶像的时候，他会亲自的拿起鞭子的。而且他要赶走教会里面不是那真实敬拜的有其他目的的人，他会责备我们把我们的殿当做了买卖地方，当把教会当做了满足个人欲望的地方，把自己的身体圣殿当做了满足自己欲望的工具。在审判的时候，上帝会分开这样的人，他什么都知道。我们在圣殿里也要过这种自省反省的生活，我们是不是在自己的圣殿当中有买卖的地方？是不是按照自己的方便、自己的想法来靠近上帝和敬拜上帝？我们来教会敬拜，方便的时候来，不方便的时候不来，忙的时候不来，闲没事的时候可以来。上帝指定了恩典的管道，说这是神的话语，是圣礼，是祷告。我们方便的时候读一下神的话语，方便的时候可以祷告。圣餐没时间预备，我们心里头有各样的市场，世界就在我们心里面，有各种牛羊的叫声，我们祷告没有办法祷告，那牛羊都在叫着快点快点，讨价还价的买卖的声音。我们虽然被称为神的殿，但是与神的敬拜、亲近、和好、认罪是次要的事情，那牛羊，牛羊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那是我们每天的买卖，我们能够挣钱的地方。耶稣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众人问他，耶稣说我们当做什么才算神的功呢？他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神的功。我们在圣殿里也要过一种团契的生活，因为圣殿不是一个一个的小房子，而是圣殿各房联络多合适， 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这是圣经的话，它是一种连着的，就像身体一样，是搭连着的。我们不再是个人主义，这是世界的主义，不会独善其身，独来独往，有需要才找你，没有需要都各顾各的。我们是在神的殿里，我们是互相配搭的，是建造成一个灵宫，是与弟兄姊妹一起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是一起长大的，就像身体一起长大一样。是不能离开教会自己成长的。不要觉得我只要独善其身，我只要读经祷告，我只要在网上听到，我就可以成长。上帝指定的不是这样的成长，是圣殿要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一个爱人如己的人，才是成全了律法。而这样，我们在圣殿中的圣洁的生活、反省的生活、被管教的生活以及团契的生活，其实不是我们自己能做的。这个圣殿，我们的活石，是因为这个石头里头有圣灵，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大祭司作为圣殿的大祭司，他来治理这个神的殿，他用他的话语告诉我们怎么做。圣灵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怎么做，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成长，我们生活。其实我们刚才所说的圣殿的这个生活是神做的，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是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是枉然警醒。总之，耶稣他洁净了圣殿，他最终是用自己的血洁净了，让我们干净，让我们敬拜的时候也干净。他也借着复活，他把整个新殿，不是人手所造的殿，从地上立起来了，而这个殿是神所造的，圣灵住在里面的，就是信徒们。我们在这样的殿中，我们靠着圣灵得生，也靠着圣灵行事，我们就在这一起，我们渐渐的成为主的殿。我们来在基督里面，我们靠近在基督里面的上帝。我们地上是这样的一个圣殿，上帝告诉我们将来圣殿是怎样的。在启示录21:1-5，上帝这么说：我又看见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降临，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那圣殿，在天上的圣殿，等着我们，那是基督。阿门。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 赐给我们圣殿，就是基督，在他里面，我们有了一切。愿你让我们借着信，在基督里，永远住在你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我们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是奉基督的名，阿们。